好，哎，大家别用哈，哎，我们把最后剩下的几个问题啊，哎，简要的回答哈。那这边有两个大概相似的问题，就看到蟑螂蚊子不打死它，对我是一大威胁。生平最怕蟑螂，让它早死早超生。这种想法可否啊？然后另外一个，请问如何劝家人不要打蚊子及杀蟑螂？哦，这个刚好就放在一块了哈。嗯，的确，像现在南部那个登革热啊，那么严重哈，每天都有几百人、几百人在得，能不杀吗？啊，能杀吗？哎，其实这个很早很早我们就碰到类似这种问题。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有读到伦理学，伦理学就是道德哲学啦。道德跟道德之间经常会冲突，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对一个人要慈悲，但对他慈悲有时候就照顾不到公平，那公平跟慈悲两个放在一块有时候应该是不会冲突，只是在现实应用上却经常会有时候会有矛盾冲突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菩萨道在现实运作啊，我觉得如果让我知道好事我就做，这一点其实还不难。让我在不同的坏事当中不得不选择一个，这时候我如何抉择？和很多善事都该做，可是放在一块却会好像有矛盾的时候，我应该选择哪一个？这就是菩萨的智慧，跟他经常处在的一种矛盾冲突里面啊。我们前面也有讲过，如果要做到非常圆满啊，其实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容易广观一切众生的因缘，所以如果你要做到100%的明确的判断之后才来做，那几乎什么事都做不来了。那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说，在这一个过程当中，随每个人所面对的还有个人能耐的问题啊，我们就开始在讲度化众生的一些种种善巧了。有时候对能力够的人，我们就跟他讲，其实连极微小的恶你都不要做。可是对烦恼很重，就像那个瑜伽师利润在讲末法持戒的问题的时候，就谈到有很多戒法走到末法持下来啊，似是而非非啊。为什么？末法众生根气差，那烦恼重啊，大的戒都持不来了，你还跟他讲小的戒，持也持不来，只有苦苦恼恼。所以因应着未来末法众生，所以就有在戒法上应对的一些智慧跟原则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不要杀，要杀，当然整个原则来讲是不要杀咯，环境弄整齐，各方面尽量避免造杀业的因缘，这个大原则应该尽量做到。但如果像现在南部到处都登革热，如果你家里又有年早体弱多病的人，那你杀不杀？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是不是？那有些人因为他的福德具足，他宁愿自己舍生命也不杀蚊子，赞叹。但如果要把这个原则应用到很多地方，人家一定对佛教会起诽谤， 这时候恐怕伤害更大。为什么？他们认为佛教根本是迷信，如何如何。其实在经典戒律里面有讲啊，有些地方，这都是大原则啦，这要细讲，就是有些地方佛法认为可以，但如果到一个地方普遍认为不能接受，佛弟子也要考虑他们的感受。我们认为不行，他们认为可行，我们认为可行，他们认为不行，我们必须要稍微尊重。这个尊重当然不能违背重大戒律啊，但这种适当尊重如果可以长养众生的善法，而不至于让他们毁谤三宝，这时候即便佛法的更根源的立场是如何，但为了随顺众生只好随顺调顺哦，这叫随方毗尼啊。但这个东西一旦讲出这个原则，就很容易被胡乱使用了。但如果不讲这个原则，大家死板板的，你持你的，大家不以为然了，到最后变成持小功德引起众生的讥嫌毁谤，本来是大过失。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好多好多我们要做，但我这样讲的话等于是没给大家答案。但其实我要跟你讲的就是一个原则，你如果把这些众生，就像有一次很早很早二十几年前，有一个佛学社的社长来找我，他说我想吃素啊，那我母亲逼我一定要吃肉，有时候那个便当里面就放鸡腿，我拿到学校啊我就不敢吃，我就不要吃，可是丢掉很可惜，我就把它吃了。我说我知道你的好意，可是他说这样可不可以，我说其实重点不是那个形式吃不吃肉，而是不忍众生苦啦。如果你觉得说不吃很可惜，那现在不如你家人要是死了烧掉可惜，不然煮一煮饭，但太可惜了。你说那是我家人，但一切众生不是还所有男皆我父，还所有女皆我母，那不都一样吗？那不然你这样就干脆跟你家人讲，哎呦对不起啊，不是我想吃，不然这样烧掉太可惜了，那我们煮一煮趁机卖，可以这样吗？当然不行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东西，我们不是说只是把它当作害虫，就如我前面讲，我看到蛇，像现在很多人乱放生，就造成人家的很多畸形啊，很多毒蛇啊，但难道这样就不放生了吗？其实有些东西慢慢模糊了它的原来的焦点。我们放生其实是用很恰当的方法令众生离苦得乐，离苦得乐这个动机绝对没有问题啊。问题是当在现实冲突的时候，我们如何很理性的能尽量达到令众生真实离苦得乐，不要只满足你自己的宗教信仰，你要确实的理性思考。所以今天我讨厌我怕，这个应该不是理由。如果我要杀他，不得已要杀他，纯粹还有利益众生的念头。我们看到蛇很可怕，但我们如果意念到是自己的眷属堕到蛇道，我们那时候不是讨厌，我们只有可怜了。我们有时候如果一警觉说原来你是谁，或是说假如有机会你看到一个蛇在那里爬，如果你有天眼通一看，什么啊，是你啊，你怎么沦落到此，你只会这样想吗？你们啊，啪，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会这样吗？太可怕了吧，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设想蚊子蟑螂这些都已经够鱼吃了，你知道你这样一拍啊，你没感觉啦。那如果我们身体这样被一旦一挤压下来是很痛啊，何况把你挤扁，你看那蚂蚁一揉啊整个骨头碎掉，那你要不要试看看？ 他沦落至此，他无知，他也不过就是为了求一顿饭而已。你基于某种因缘不得不只好隔离他，但我希望我们在做一切作为的时候还能保留一个意念众生苦。你真的不得不要杀他的时候，还存着一念护念的心啊？为什么？曾经曾几何时，我们也沦落三界啊！哎，所以我们会有一种真的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期待的心啊，就是说，如是畜生啊，你当不要再继续轮回啊！有一种希望他皈依三宝啊，不要再受这个苦了。所以真的不得已必须要这样的话，你也应该是多方思考了，因为否则的话，我们怕的是这个亲夫那个亲夫，一旦亲夫久以后，我们那个杀心啊嗔心会越来越纵容，这个地方开那个地方开，开久了以后，我们对人就敢下手，虽然对我们来讲不容易，但我们会轻易起嗔，撑一次撑两次，撑到最后撑习养成就很容易撑。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形式上的约束，其实简单一句话就是不忍众生苦了，还不忍众生苦。所以地藏菩萨到第一众生都救了，这些有时候我们讲说，哎呀，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当然这是道理，但千万不要用这个道理而不生悲悯心。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往上往下，哎呀，你该活该。那上面看我们，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活该啊？是不是？所以其实要不要，我们不能说早死早超生。当然我知道你问这个问题纯粹是一点用一种比较激烈的一种角度来彰显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不会这么，不是真正这么认为啦。但如果我们设想这个问题真的是认为早死早超生，那我们就给那个中东 ISIS 给理由了嘛，对，我其实是让你们早死早超生，哇，这下麻烦了。那你对别人早死早超生，那上面的人比我们高干的，是不是让爷我们也早死早超生啊？是不是？那这样的道理完全到最后落到世间，虽然三三二二各有所依啊，但每各有他就不就近，但在他还没清醒的时候，相对世间的善是能给他福德远离罪过的。所以虽然我们所做的善事不一定就近，但依于善心所做的善啊，它毕竟还是带来福报的啊。这个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到这些了。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学人在开始持诵经典时常不自觉泪流满面，之后参加许多法会也会不禁痛哭，道友劝诫不可经常如此，会被悲魔所侵啊，请问悲魔为何？因为其实有的人常啼哭菩萨，不是一直哭吗？但问题我们现在这里面很有意思，这里面比较细微了。我们今天因为悲悯，因为感动而哭，其实在某个意义上它是一种感应。但假如你的感动经常带着，我讲是比较无明感性，以至于经常被境所动而不得自在，时间久了，我们今天看到众生苦，比如说我想说我痛哭流涕，我慈悲，但我的慈悲跟这份感动里面是带着智慧的观察，和我纯粹只是被劲抓着随着转不自在，那是不同意义的，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记得有一件，有一个刚出家修行啊，每次我们在拜忏啊，大家有人就会哭啊，他这个人向来很乐观的人啊，命又好，就出了家以后他 哭，他很少哭的啊。看大家拜的这么一哭，他也很想哭，可是他就哭不来。因为后来终于一次哭了，理由是什么？他觉得自己为什么不哭啊，就哭了。你也太勉强了，不需要如此啊。他就逼自己哭了，后来哭着，不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感情流露，其实这中间很难拿捏到非常精准。但你如果发觉已经到一种你没有一种实内涵，一种理由，只是一种情境啊，一种随境就很容易牵动，然后不容易看到它，你不能智慧抉择啊，轻易随境转。这有一种就所谓的悲魔，就是太容易感情用事的意思，很容易被引导，所以变成缺少智慧，这时候就很容易不自在。好，那如果说我们很多人，我们比如说假如有一个很可怜的人来，我不是讲吗，假如你非常非常有钱，碰到一个非常贫穷贫穷贫穷的人，你要不要给他钱？要不要？不会吗？不一定。为什么？当然判断不来就给，但实际上不是每个人是从满足得诸道因缘的，有的人是从贫贱中得诸道因缘。我讲这句话并不是说我们见到可怜人不要给，我只告诉大家做很多事情还是要理性判断，叫悲智双运。所以我们动不动感情用事啊，难免被境所欺骗了。那经常在这种悲哀当中，却不容易广观缘起啊，因为佛法终究还是以缘起得智慧，不是吗？但你轻易就在境上转，那这个你就会失去自在。但如果你在这一份感动当中，因为有的人的确是在这种诵经他有所启发，他很容易就感受到众生的苦，很容易就看到这样的，它是一种理性，其实它是一种真诚，所以有时候也不需要特别压抑，我们就这样性情中人，没什么好特别压抑。但我们要讲的就是，如果长期以往一直就停在这样，那是不对的。也就是说我们到最后发觉我们这种不明就理，经常身心不自在，促进及动情，那是不应该的。所以这个拿捏一下，好。那如果大家说故意不哭，不必要吗？你就是这一份真性情，你不需要特别去压抑，好。我连那个须菩提这么一个大罗汉都哭了，我们正常不是吗？好，只是说中间你要拿捏，啊，要拿捏一下。再过来，因本身体质敏感啊，八字很轻啊，八字没关系啊，那个轻就加几个没关系啊，吃点铜啊铁啊就中了。哎，好，从小常梦见被鬼压床，学佛后梦中遇危险会称念啊阿弥陀，该现象就消失。目前已受菩萨戒，数月前到医院探望亲友，当下就身体不舒服，而且连续两夜都梦见鬼众，是男众，即发愿印100部地藏经，也持诵108部回向该鬼众。之后又梦见两位已往生长者，一位是基督徒，另一位是无神论者，一位求帮忙，一位求饮食吃东西。请问是否自己持戒不清净，没有护法啊，护法神护持，自己该如何用功？其实不一定是护法神的问题，有众生，你不如讲说，如果众生因你得利益，护法神会挡吗？明明你可以帮助他，护法神当然开门，你找他。为什么？你可以得利益，他可以得福，你可以得利益，所以不要把事情看那么狭隘。你今天他们有求你，表示你有功德力，不是持戒不清净，他都不找我嘞，是不是？有些情况是因为他因你而能得利益。 那有些情况是各有因缘不同，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很难，不要去做这个不必要的分别。那八字亲这也不要想，被鬼压，我就讲一个，我在那时候在日本呢，有一个新加坡的学生啊，就找我，他说：“师父，师父，我昨天被鬼压。”我说：“哦，这样哦。”他说：“怎么做？”我说：“你待会到床铺再跟他讲，请他晚上再压一次。”他说：“师父，你怎么可以这样？”我说：“你就这样讲，讲完如果再压，明天交给我。”结果隔天我说有没有压，他说没有。我说你睡觉姿态不好，睡到去打妄想。我说你又没有长得好看，他一直压你干嘛？我当时挖苦他的了，他是男中，我说哎呀，你放心，谁那么有空没空压你呢？好啊，因为我为什么？我如果轻易把他当作真压，他从此以后疑神疑鬼。所以我宁愿用这种方式，那不就解决了吗？本来就没有啊，所以轻易就以为有压，然后从此以后凡是压都当作有鬼，做梦是假，就每次做梦都要把它当真，那不是一路颠倒到底吗？所以没那么多压的。你说到医院就会被这样，或许有，有的人会有，但如果你经常到医院他就累了。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应该更勇猛一点，我们不狂妄，我们利益众生，不要我也了不起，这容易招感一些恶因缘，但我们一个清净心慈悲心去照顾，或许有也随缘度他嘛。啊，那有时候我们就一直一下就开始畏惧，这种种畏惧让你想要行菩萨道裹足不前啊。所以有的人我讲这种方式，就像我如果睡不着觉，我就跟自己限你几点睡，不睡那一天我就不让你睡，我就对自己讲话，以前我都是这样的。然后我有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做一些事情到一点没睡，我说限你两点睡，没有你今天你偏偏不要想睡啊，对，我没睡，他后来我就不睡，我限他四点啦，他四点没睡，我就起来开始整理房间啊，抹地啊，这样啊，啊，到八九点想睡，我就跟自己，我已经跟你讲过了，让你睡你不睡，现在想睡门都没有，我那一天就不睡，下次嘎嘎乖乖，不要太乖，是不是？我们今天碰到这种问题，如果你马上疑神疑鬼，你这个是心魔啊，是不是？或许有，你应该从这里去练习，而不是退缩。所以你试看看，有些东西到最后发觉其实没那么严重。那为什么有些人八字轻？八字轻更应该重啊，做啊，因为就是假挡假替啊。你到医院里面去训练你的菩提心，你的八字就变重了，是不是？你这种怯懦心不就轻了吗？啊，应该吃的胖胖肥肥的，这个重心才稳啊。你应该去度啊，你不要这样一直退缩啊。是不是？对，没错。我曾经有一个法师，他就这样，他每次他也类似这样敏感了，他到医院回来经常就被这样打得糊里糊涂在地上滚了，我的戒凶好，结果他照去打，让他打，有时候他坐在椅子上禅坐，他把他推下来，他才能让他打完了照去，后来这就大功德力啊。后来谁靠近来？有一个新加坡的一个老居士老菩萨，他念佛念到身上会放光，他女儿看到我全身放光，他有一次好像似梦非梦，冤亲债主来找他，人家正用修行功夫啊，他把他推在地上蹂躏啊，在一打，那个老菩萨竟然说该我报的我欢喜受报，他就这样啊、哦，然后就开始任他打，一直念佛，念到那一批全部都退到旁边去躺了一片，结果地上现出莲花一大朵，他就一个一个把它拉进去，莲花一合上去没了，从此再也没这个印象，这就度啊。 所以我就讲说，与其你去畏惧，你不如直接面对，你更直接更勇敢。有时候不一定是如此，好，那一次一次我们应该学会技巧而不是退缩。但不然像我不讲说有些人怀孕啊，就说哎呀你不要乱盯啊，有那个晨报啊，我说这个晨报是不是华人啊，怎么老是找华人，这个晨报怎么都不会找外国人呢？奇怪，这晨报还真会挑嘞。那这隔壁白人怀孕都没问题，为什么我们怀孕了就有问题？这个晨报好像有种族歧视哦。哎呦，要弄到最后，这不是都很怪吗？我觉得应该更积极的去面对，否则的话，这样经常再这样，我觉得应该试着去打破这种观念了哈。好，再过来，人间佛教的精神是什么？啊，活在地球上，地球上哈，现世成道，有必要厌离娑婆吗？他的亲朋好友随性任意就成阿罗汉，那我们有必要往生极乐厌离娑婆？没有一定要啊。其实要往生极乐就往生，不去的就不去啊，没问题。但我只是一个，就是说，你用你现在。就像你为什么往生极乐，跟你为什么要到学校读书一样啊。如果在家自学就可以，就不一定到学校咯。那如果在家父母没那个教学技巧啊，虽有好意但教不来，只好交给学校咯。你有人说我不一定要往生，我说如果现在高雄有佛在说法，你要不要去？要啊。我说那现在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你为什么不去？所以其实往生极乐世界在我来讲就是常随佛学，哪里有佛哪里去，哪里方便让我就近依止佛而学，我就哪里去。其实道理就这样。所以我为什么要厌离娑婆？第一个，就算我在娑婆度化众生，我也要厌离娑婆，因为这叫不染浊。但我往不往生其实是因为要成就菩萨道，因为我能常随佛学。以现在佛法这样的衰败，末法似是而非的佛法很多，很难遇到善知识。那最好的方式就哪里有佛哪里去，发心不是很单纯吗？那你说我愿意发菩提心，生生世世在世间，以前我也是这样发的，那我为什么现在改变？我没有退我的心，我只是实事求是。以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烦恼，仔细思考我们有多少能耐能熬过去？我不讲大话，因为在《十住毗婆沙论》讲说，求生净土的人是比较为怯懦众生说。我很直接说，我就是怯懦众生。那说法师您怎么想？我是从我面对很多情境，我会起心动念，我会贪嗔痴，我碰到病苦，我会感受苦，对不对？我难得有一个菩提心，但我不一定能好好把握。一碰到逆境的时候，我们起心动念很难守得住。我珍惜我这个菩提心，我不要让我今生这个菩提心退失掉。那如何守护呢？常随佛学最能坚固。所以我是实事求是。所以有人他说我愿意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我赞叹。我不会像一般修净土法门说哎呀你狂妄，不是，我赞叹，但我还是希望你务实一点。你不要讲说哦，我什么都不怕，我要生生世世度化众生，我不要像你们这样当个逃兵，才讲完马上就跟隔壁的哎，你好铁金啊呢，我当讲到这大声，我这要往生的都还没你那个大的脾气，你这个说要生生世世度化众生，马上计较，苦苦恼恼，马上这里，我觉得这个都不实际。所以你今天如果想要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留在世间度化众生，你要做好准备，因为未来的因缘是越来越苦。就像本来没有这种 ISIS 的这一批现在出来了，奇奇怪怪的世间现象都出来，佛法也越来越衰了。你未来在你这种维保的力量面对这么大的苦恼，就以你现在面对的烦恼，你能挡它几分？如果在更大的烦恼你能挡住吗？你会不会以坚固的心不退失菩提心？如果可以，你无量寿经不是讲吗？ 在这个娑婆啊，一天的修行远胜过什么极乐世界啊，这么大功德，在赞叹极乐净土法门的时候同时赞叹娑婆，那这会不会矛盾？不会，本来道理就这样。但你有多少能耐应机修行吗？如果你觉得可以，那我希望你认清楚之后，在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不要退，好，不要靠狂妄修行。那我呢，我实事求是，以我来讲，我还是先见佛，因为我珍惜菩提心，我真的想行菩萨道，所以我先绕一次到佛那边，然后我赶快回来，就是这样的心情。好，又耽搁一点时间啊，不过总算也回答完了。好，阿弥陀佛。